但以理书第158号，揭开异象，理解但以理书中的哀悼之日。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一件事显给那名叫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实的，但所定的时期很长。他明白这事，也明白这异象。那时我但以理悲哀了整整三周，我没有吃美味的饼肉和酒，也没有入口，也没有膏抹自己，直到满了整整三周。正月24日，我在大河边，就是西底结合。但以理书10:1-4。
在启示录第11章那象征性的3.5天期间，当两位见证人倒闭在街上时，有一件事向伯提沙撒显明，他先前已经明白异象马瑞，因为在第9章加百列已经来，使他明白这异象。
正当我在祷告说话的时候，我起初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人加百列奉命疾飞而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摸着我，他使我明白，与我说话说，但以理啊，我现在出来要使你有智慧和明白，你恳求之初命令就发出了，我来要指示你，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人，所以你要明白这事，思想这异象。但以理书9:21-23。
但以理先前在异象中所看见的那位加百列所指的是胡松。
关于预言历史的异象，这乃是指在第8章中加百列为但以理解明圣经预言中诸国度之异象。然而但以理在第9章所当思想的异象乃是马热，关于显现的异象。随后加百列便为但以理提供了那2300年预言的历史分解。
第9章在大流士元年应验了。
当伯提沙撒在古列第三年说他明白这异象时，他对马瑞这异象已经明白了2年。伯提沙撒在那些日子悲哀期间所明白的是那事，也就是希伯来语词搭伴儿，而且这事很长久，因为所定的时期是2520年。
但以理已经明白那件事的一部分，因为他在第9章中正在进行利未记26章的祷告，而那正是那件事的祷告。
关于7次的亮光有所增加，伯提沙撒在那21天哀痛期间对此有了领悟。而那些哀痛的日子里，关于7次之亮光的增加，预表了1856年对7次更大亮光的出现。米勒派此前也知道7次，因为他们曾宣讲过，但又加添了亮光，要在他们历史上正从菲拉铁菲的运动过渡到老底加的运动之时试验他们。
伯提沙撒哀悼的日子与菲拉铁菲运动于1856年转变为老底加运动，继而于1863年转变为老底加复灵信徒教会之时的预言历史相互对应。伯提沙撒与米勒派关于7次之上增添亮光的历史，都与第三位天使的老底加运动向144000人之菲拉铁菲运动的转变相一致，并且也与那哀悼的日子相一致，那就是在迟延时期之中，7次之上增添的亮光本应被启示出来的时候。
伯提沙撒既代表一位使者，也代表一场运动。在他哀悼的日子里，这位使者要明白那见识，也就是真理。然后当米迦勒在2023年使2位见证人复活时，他要把这见识呈现给一场运动。
希伯来词马热，基督外貌的异象，在第1节中被指出但以理明白其意。在但以理的最后一个异象中共出现4次，其中2次被译为异象，2次被译为形象。但以理在第1节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是在表明他明白了这异象，而其余3处则表明但以理正在经历这异象。在第6节，基督的面容如同闪电的形象。
正月24日，我在那大河边，就是西底结合，我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丝的精晶，他的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臂膀和脚的光泽如磨光的铜。他说话的声音如群众的声音，唯有我但以理看见这异象，同我在一起的人没有看见这异象，然而大大战惊，逃跑隐藏起来。于是只剩我一人看见这大异象，却毫无气力，我的荣光在我里面变为衰败，也毫无气力。但以理书14-8。
还有一个被译为异象的希伯来词，我们会在阐述希伯来词马热一些特征之后再来讨论。在前面的经文中，马热被译为外观，同一个词在第16节被译为异象。
在第十六节，基督的意象使但以理忧愁。
看哪，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对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烦，毫无气力。但以理书十零十六。
被译为忧伤的希伯来词译为绞链，而但以理在那节经文中所看到的基督显现的异象转动了一个绞链。在预言中，绞链代表一个转折点。
从过去的历史中有可学习的教训，提醒人们留意这些。我要使众人明白，上帝如今仍按着他一贯的方式做工，如今在他的作为中，并在列国之中，都可以看见他的手。自从福音在伊甸园首次向亚当宣告以来，一直都是如此。
在列国与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些时期是转折点。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当这些不同的危机来临时，便会赐下那个时期所需的亮光。若是接受，就有属灵的长进；若是拒绝，随之而来的就是属灵的衰退与覆没。主在他的话语中已经揭示了福音那积极推进的工作，他过去是怎样开展的，将来也要怎样开展，直到最后的冲突。那时撒旦的势力将发动他们最后一次惊人的行动。圣经回声，1895年8月26日。
第十六节代表了伯提沙撒所表征之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既是共和主义之角国家的转折点，也是新教之角教会的转折点。它表明了一场危机，也表明在那段历史中赐下特别亮光之时刻。但以理的转折点发生于他第二次被摸着之时，在三次之中的第二次。但以理共被摸着三次，而他第二次被摸着时变成了但以理的一个转折点，并且那转折点乃是但以理看见马瑞异象三次之中的第二次。
看哪，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对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烦，毫无气力。但以理书十零十六。
我们很快会谈到这三次触碰。马尔一词在但以理使用的四次当中，第一次是他表明自己明白了这异象，而其余三处则记述他实际看见那显现时的经历。他第三次把这显现称为异象是在第十八节，在那里他第三次被触碰。
又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来摸我，他使我刚强起来。但以理书十十八。
在第十六节第二次触摸之时，这也是对 Mara 异象的第二次提及，他的力量消失了。但在第三次触摸之时，他的力量又恢复了。在第十、十六、十八节中，但以理都被触摸。第六节中，但以理看见了基督的显现，随后又看见加百列。而在第十节中，加百列第一次触摸但以理。
我举目观看，看哪，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的精金，他的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臂和脚如擦亮的铜，所说的话其声如大众的声音。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这异象，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这异象，却有大大战惊临到他们，以致他们逃跑隐藏自己，因此只剩下我一人。我看见这大异象，浑身无力，我本来的容貌在我里面变为衰败，毫无气力。
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就面伏于地沉睡过去，脸朝下伏在地上。看哪，有一只手摸我，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撑起来。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对你所说的话，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向我说了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站起来。他又对我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并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话便已蒙垂听，我是因你的话而来的。然而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但看哪，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那里对抗波斯诸王。如今我来要使你明白后来你本国之民所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还关乎许多日子。Daniel 15-14。
随后在第十六节，当他看见基督的异象时，但以理第二次被触摸。
他向我说了这样的话，我便面伏于地，哑口无言。不料有一位形状像人子的摸我的嘴唇，我就开口说话，对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
因这异象，我愁苦难当，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至于我，我立时毫无气力，连气息也没有留在我里面。但以理书十十五到十七。
随后，当加百列而非基督出现时，但以理第三次被触摸。
后来又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来摸我，使我刚强起来。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要刚强。”他向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得了力量，便说：“请我主说话吧，因为你使我得了力量。”他又说：“你可知道我为何到你这里来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首领征战，我一出去，看哪，希腊的首领就要来了。但我要把真理之书上所记的告诉你，在这些事上没有人与我同战，唯有你们的君米迦勒。”但以理书十十八杠二十一。
但以理被摸了三次，第一次和第三次是天使加百列摸他，第二次摸他的是基督。但以理使用了同一个希伯来词四次，不过这四次中的第一次在第一节是说他明白了异象。明白真理固然重要，但与亲身经历真理并不相同，正如他在另外三次所经历的那样。当但以理的哀悼日子结束时，他被赐予一次对那异象的亲身经历，而在哀悼日子结束之前，他已对那异象有所明白。这个经历由三个步骤组成，以三次触碰来表示。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触碰由加百列完成，中间那次由基督施行。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触碰象征着希伯来字母表的首字母与末字母。在第二个步骤中，但以理认识到自己在主面前是悖逆的罪人，因此中间那次触碰代表悖逆，如同希伯来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所象征的那样。
但彼得此时已顾不上传旨或装载，这神迹超过他以往所见的一切，在他看来是神能的彰显。他在耶稣身上看见那位将万有置于其权下的主，神性的同在显明了他自己的不圣洁，对父子的爱，对自己不幸的羞愧，对基督屈尊俯就的感恩，尤甚者在无限圣洁面前对自身不洁的感觉一起压倒了他。当同伴正把网中的所得收拢妥当时，彼得俯伏在救主脚前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正是同样那神的圣洁同在，曾使先知但以理在上帝的天使面前仆倒如死人。他说：“我的荣美在我里面变为败坏，我毫无气力。”因此当以赛亚看见主的荣光时，他惊呼：“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但以理书十八，以赛亚书六五。带着软弱与罪的人性被摆在神性之完美的对照之下，他觉得自己全然亏缺不圣洁。凡得以看见上帝的伟大与威严的人皆是如此。彼得惊呼：“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然而他却紧紧抱住耶稣的脚，觉得自己不能与他分离。救主回答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正是在以赛亚目睹上帝的圣洁并看清自己的不配之后，他才被托付了神圣的信息。正是在彼得被引导至自我否认并倚靠神圣大能之后，他才接受了为基督工作的呼召。世代的渴望二四六。
Maresh 异象乃是基督显现的异象，但天使加百列则由但以理第二次和第四次使用该词时所指代。第一次乃是说伯提沙撒明白这异象，然而最后三次则表示但以理亲身经历这异象。但以理三次经历这异象时也都同时被触摸。
他第一次被加百列触摸是在他看见荣耀的基督显现之后，这经历使他我面伏于地沉睡，脸朝着地面。这异象带来了分别，因为与他同在的人没有看见那异象，只是大大战惊临到他们身上，以致他们逃跑隐藏自己。在第一次的失望中，耶利米因神的手独自静坐，而在伯提沙撒那里，我就毫无气力，因为我里面的荣美变为败坏，并且我毫无气力。
加百列第一次触摸他之后，便使但以理用膝盖和手掌支撑起身子。随后他吩咐但以理明白他所说的话，并站起来。但以理虽然发抖，仍照做了。接着加百列向但以理详细说明他哀悼的二十一天里所发生的事。
他指出，在与波斯的诸王征战了这21天之后，米迦勒从天而降加入战斗，然后加百列前来回应但以理的祷告，并向但以理解说你百姓在末后的日子将要遇到的事。当米迦勒从天降下时，加百列就被差遣来向但以理解说末后的日子。
加百列在那21天哀悼期的末了将解释赐给了但以理，而在对启示录第11章做律上加律式的应用时，这就代表以西结书37章中以西结被两次吩咐向枯骨说预言，为要使那两位先知从坟墓中复活。这发生在米迦勒从天上降下使摩西的身体复活之时，同时他在犹大书中拒绝与撒旦争辩。加百列向但以理概述了这段哀悼的日子之后，但以理仍将再被触摸两次。
加百列说完之后，但以理面伏于地，哑口无言。随后基督亲自摸但以理的嘴唇，于是但以理便开了口说话，对那站在他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至于我里面立时毫无气力，连气息也不存留。
看见并与基督说话的经历使但以理俯伏在尘土中，他哑口无言，若不是基督触摸了他的嘴唇，他就会一直如此，正如以赛亚的嘴唇曾被坛上的炭所触一样。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当以赛亚目睹他主荣耀与威严的启示时，神的纯洁与圣洁使他不胜震撼。他创造主那无与伦比的完美，与那些和他一样久已被列在以色列和犹大选民之中的人所行的罪恶道路之间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祸灾我也，他呼喊说，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第5节，他仿佛站在内殿中神同在的全光之下，意识到若任凭自己不完美与无能，他必全然无法成就所蒙召的使命。然而一位撒拉弗被差遣来解除他的惊惶，使他得以胜任这伟大的使命。有一块从祭坛取下的炙热炭火按在他的嘴唇上，并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被除去，你的罪得以洁净。随后听见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7、8节，那天上的来访者吩咐在旁侍候的使者说，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领会，使这百姓的心变得迟钝，使他们的耳朵发沉，并闭上他们的眼睛，免得他们用眼看见，用耳听见，用心领会而回转就得医治。第9、10节，
先知的职责很明确，他要扬声抗议当时盛行的罪恶，但若没有某种希望的确据，他畏惧着手这项工作。主啊，要到几时呢？他询问道。第11节，难道你所拣选的子民没有一个能明白悔改并得医治吗？他为偏离正道的犹大所背负的心灵重担绝非突然，他的使命并非全然无果，然而累世滋长的罪恶无法在他的一生之内被清除。在他的一生中，他必须成为一位忍耐而勇敢的教师，一位既宣告祸患也传递盼望的先知。当神圣的旨意最终成就时，他努力的全部果实以及所有上帝忠心使者的劳苦之果都将显现，必有余民得救。为要成就此事，主宣告必须把警告与恳求的信息传达给这悖逆的国民，直到城邑荒废，无人居住，房屋无人，地土全然荒凉，主使人远远迁去，这地中出现极大的荒废。第11、12节，将要临到不悔改之人的沉重审判，战争、流放、压迫，在列国中权势与声望的丧失，这一切都是为了使那些在这些事上认出被冒犯之上帝之手的人得以被引导悔改。北国的10个支派不久将被分散在列国之间，他们的诚意将被撇下荒凉，敌对之国的毁灭军队将一再席卷他们的土地，就连耶路撒冷最终也要陷落，犹大要被掳去。然而应许之地并不会永远完全被撇弃，那位天上的使者给以赛亚的确据是，其中仍必有1/10，他必归回却要被吞灭，像椴树与橡树， 树叶脱落的时候，其中的本体仍在，如此圣洁的种子将成为其中的本体。第十三节，关于神旨意终必成就的这份确据，使以赛亚心里得着勇气。就算地上的权势列阵与犹大为敌，又能如何？就算主的使者遭遇反对和抵挡，又能如何？以赛亚曾看见那位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曾听见撒拉弗的颂歌，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荣耀。他又得着应许，耶和华给被盗的犹大所传的信息，将伴随着圣灵使人知罪的能力，因此先知得以壮胆去承担摆在他面前的工作。第三节，在他漫长而艰辛的使命中，他始终铭记这意象。六十年或更久，他作为带来盼望的先知，站在犹大子民面前，在关于教会将来得胜的预言上越来越放胆。先知与君王，三零七再三一零。